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这个聚会是奉主名的聚会，是你亲自为我们安排设计的，是为了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也是为神国的荣耀而设的一个聚会。我们感谢你，自从我们开课以来，直到如今，真的是看见神在每一个家的每一个家的工作，而且大家都带着一颗心，愿意要为神而做。主，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真意识到，今天在这个世界，如果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是一个很大的属灵征战。主啊，若不依靠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进行。所以，我们真的是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主啊，求神的恩待，感谢主，因为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从他们学习的心智还有分享里面，大家都一样，都有一个心愿意被神所使用。主，我们要感谢主。主，我们都承认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都愿意学习来依靠神。主啊，求神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主耶稣基督出于你的，相信你要帮助我们负责道德。所以我们不用惧怕，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神必为我们的家征战。主，我们感谢主。主啊，再一次把今天晚上这个课程仰望在神的手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整合的工作。如果孩子讲得不清楚，你的圣灵亲自来弥补。主，我们仰望神，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里有你的圣灵的同在，圣灵帮成为我们交彼此相通的一个桥梁。主耶稣，让我们不分彼此。我们都是灵里面的一家人，是族内的弟兄姐妹，都是你所呼召的同工。感谢主，赞美主，带领一下的时间，也求神帮助你的仆人，求神你的圣灵亲自与他同在，愿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心中所存的意念，都在你圣灵的恩膏跟洁净蒙你使用。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被圣灵所感，仰望神。你今天要向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愿意静静的听。感谢主，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也欢迎大家哈，到今天的这一堂课，刚才来不及跟大家问好的，等一下还有机会哈。那今天是因为第六课，是实际上真的很长。你知道，我在这边有很多，你们如果我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在下个礼拜，我尽量把我所看过的书给你们看哈。那然后你们有机会继续继续的加油的话呢，可以让我们彼此的交换哈。那最后一天的时候，下个礼拜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彼此的交流。到时候呢，我就让我休息一下哈，我就听大家怎么样。然后我们想一想，我们的 next step 要怎么样来做？因为我不希望你们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建立家庭祭坛嘛，我们必须要彼此的扶持，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所以这次我的作业给你们大的作业是什么呢？就是你到时候你给你们作业。那个是要让那下个礼拜成为我们课堂上要用的，所以你们要准备好。好，所以我今天晚上就直接就开始，我先打开我的 screen 哈，看看是不是有了。看到的话，请你们就 OK share 看到哈，看到吗
看到，
看到，
？OK 好，要不要放大一点？还是
这样可以，
还不错，还不错，
还可以，
OK，我再放大一点，可不可以哈？这样的话，OK，That's right，OK，可以了哈。我就这样子，我就不要那个哈。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第六章哈。 那时间过得很快哈，那个，我认识你们这是真好，是，而且大概从你们所写的作业哈，从你们所写的作业哈，我就会更加的认识你们了。那然后呢，你们从我想的，你们也更加认识我哈。那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的认识，这是很难得，是神给我们安排的，所以我说认识你们真好。那你们在我的侍奉的生涯里头啊，你们真的是啊，有你们这样的啊同工，真是很感谢神啊。今天我们从过去讲的那个，从一开始讲到他的挑战，还有圣经的那个圣经中的家庭祭坛，还有它的意义，然后还有基督化家庭，然后也讲到就是那个谁是你的一家之主，然后到这一天呢，我们就讲到家庭祭坛。我尽量快一点，因为刚才那个方已经提醒我了，今天我的讲义很长了。你们中间的有那个 mute 可以把它那么 mute 掉吗？啊，那个这样子给他大家比较清楚，啊，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好，当你决定要成立家庭祭坛的时候，你需要上帝的帮助，你不能靠自己呀。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哈，你就不可能继续的往前走。你没有一个力量，你没有一个引导，你没有一个安慰，那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那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开始一直都强调这一点。你会发现很多理由不会让你不会让你那个进行家庭礼拜，就比如说突发状况随时会发生，然后你可能会有时间的压力感到疲惫，你可能会与想看的电视节目征战，你的小孩可能会在你宣布家庭祭坛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你可能会怀疑自己能不能够胜任这个神所托付的。其实这些理由都是魔鬼设计的，使你找不到，使你找到不要家庭祭坛的合理解释。你解释说对呀，所以你就说那何必那么急呢？你会这样子想。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求神的引导跟智慧，让家庭祭坛里祷告开始以圣灵为教育的过程，整个每个过程都是圣灵的帮助，然后以圣经为我们教导的中心，以兼顾每一个人的需要，就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需要为原则，以荣耀神为目的。家庭祭坛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但是基本的原则跟至终的目的是有的，只要有助于达到全家一起敬拜神、赞美神、见证神的目的的任何大人小孩可用的形式都可以。耶稣谈到真正的敬拜不在形式、地点跟时间，乃在知道我们在敬拜一家之主的神。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的。家庭祭坛的 Family Altar， 那你可以暂时用那个名称，也可以像我第二章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讲到家庭祭坛的意义，你可以叫家庭欢乐时光，你也可以叫着家庭的那个灵修，那都样名词都一样没有关系，但是不管用的是怎么样的名称，必须是生活化。当家庭祭坛，当把那个家庭祭坛当作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一种礼仪啊，因为那个礼仪通常是很呆板的，然后是太形式化。那有很多的规定，然后越被规定的小孩子，特别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不喜欢被人家约束。那所以那个不是礼仪，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家庭祭坛的活动，就因为是在家里跟不同人的需要在家庭，所以应该是多样化，而且很具有吸引力，而且很切合实际，而且富有弹性， 能在轻松而不随便、严肃而不紧张的原则下进行。那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一定要形式。过去以色列人所煮的坛，有的用土跟石头堆成的，材料不同，形状也不同，但最重要的是那一座坛是为水或者是为何而造。那家庭祭坛不像教会主日的崇拜的程序跟流程呢，而是为家而设计的敬拜。每一个家庭的风格传统不一样，家庭祭坛也没有固定要遵守的形式，但主要是大家纯心灵诚实的敬拜，激发大家爱主的心、感恩的心，还有敬拜的心。那时间呢？那就是如果但按照我过去的经验，还有总其他的一些他们的研究，大概是20分钟到30分钟。当然，有的人一个小时那更好。那个20到30分钟，那这个就是以一个礼拜一次的。那有的时候可能要天天，那个没有关系，那个、天天更好。但是呢，你知道你的孩子，或者是有一天你会越来越那个孩子长大，如果只有你们两个，那跟你的那个一直相守到那个终身，一直都是你们两个，那很好，你们的时间更多一点，那更好。那一般是晚饭或者团聚比较多，次数不重要，重点是在恒心。而且家庭祭坛一般是一个星期为一次，就像主日崇拜一次。原则上其实真正的崇拜，我上次跟你们讲是每一天都崇拜的。那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同崇拜，就没有人参加了，没有人工作了哈。所以等于原则上一个礼拜一次。家人一旦分出了家庭崇拜的时间，就要把这个时间奉献给神，把它当作家人跟神约定的时间、约会的时间了。既然基督是一家之主，那他的活动就必须要善用，他的时间要分别为给神。这个时段要看做这个时间呢，这个时段呢，要把它当作是比任何电视节目、球赛、时事、包括还有这些东西繁杂的事，都更具有价值啊！它绝对是值得你牺牲一些休息的时间来交换。它之所以那么重要，因为那不仅是家庭的亲密时光，更重要的是全家人与神约会、与神相交的时光。也是值得珍惜的时光啊！如果有人要打断你们已经跟上帝所约的时间，那就很诚实啊，告诉那些朋友们，告诉他们，那段时间就是你早已就安排好的家庭时间了。今天人普遍的问题是太忙，忙到没有时间。但你若把与神相会列为你生活的第一优先，这个要特别讲到。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你生活中的第一优先，你就会有时间安排的，真的。那如果你没有把它当作是第一优先来看的时候，你会很多理由说没有时间。那这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哈。主耶稣说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国跟那个神的意哈，那这些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就是讲到时间了。所以时间的主人既然是神，既然他给我们，我们就好好用。那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为说自己是时间的主人，所以我们就滥用。那第二，地点，任何全家人都可以聚集的地方，就像餐厅、卧室、客厅庭院都可以用的。在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我们是奉主名把那个地方给神。有固定处那个是比较好的，但是必须是适用于家人的团圆跟安静的时间。你不要把它放在一个很多人进进出出的地方，那个就让很多打扰。 那没有办法专心的那个敬拜哈，目的是让家人在敬拜中经历神的临在。内容呢，这个也可以谈比较多一点。旧约主坛的目的就是献祭神跟敬拜神，而献祭的种类很多种，包括燔祭、赎祭、素祭、平安祭、那个赎前祭、赎罪祭。每一种献祭都有它独特的背景、功能和应用。这五个祭代表一个人在不同生命处境中对上帝的敬拜、祷告和感恩呢。第一个讲到燔祭，你有时间可以看，我给你放这些经文哈，《利未记》。那特别燔祭是强调委身，委身就是 commitment。愿意以委身来回应上帝的大爱，这是包有委身。那第二个是素祭呢，表示强调感恩 Thanksgiving， 借着敬拜向掌管天地的主宰和看顾生命的主感恩。第三个平安祭，那就是强调分享，就是 sharing， 借着见证把神的恩典救恩作为分享在家庭里面。还有第四个是赎罪祭，就是强调认罪 confession， 那借着认罪悔改重新与神和好，恢复与他的相交。如果圣经讲到诗篇讲说，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那所以我们要常常求神的来光照。还有一个叫赎前祭，那这是强调复合，就是 reconciliation。 那除了犯罪要悔改，还要为自己的过失负责任，用行动来补过，就是如果对人有亏欠，我们要向求神我们要向他也那个道歉，也就是向神、向人还向自己负责。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家庭祭坛的基本内容，事实上就是围绕在这个五个祭里面，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罪前祭。那这个呢，借着这样的献上来培养、操练、反省跟实践。家庭祭坛的内容最好是按照孩子能够接受的程度，让他们在敬拜中参遇见神。一般的内容大概是这几个，如果跟上面配合这五个祭的话，那大概就是这几个。那就是就是颂赞敬拜神，就是感恩赞美，可以用唱一些短诗，而且是能够大家很熟的。
我这怎么没有连到我的耳机上呢？
那先从那个比较熟的开始哈。那不要拿着歌本低着唱，应该是很轻松的口唱心和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如果能背一下一些经文的，有些是经文诗歌哈。那就比如说你们知道圣经很多里面是经文都完全按照经文把它唱出来的，就比如说爱的真谛，比如说诗篇23篇整个经文都有的，或者是约翰福音3:16，有时经文歌都可以一面唱就把经文都背出来，那个也更好。那诗歌如果能够背下来，对歌词会加深印象。用短诗的好处，那就在于它很好记，而且容易背。那这是一段放下忙碌生活步调，来到主面前，然后休息在神面前献上感恩的珍贵的时光也是一个释放你那个求神释放你的灵的一个时光透过唱歌来得到释放。保罗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合唱心和的赞美主，显得诗歌很重要。找一些对神的尊崇、赞美、感恩的歌，最好是能配合小孩子的理解程度。如果家里的小孩子有在学音乐器材，如钢琴、小提琴、吉他，就要鼓励他们用在家庭礼拜里， 我发现今天我们中国的小孩子，我从中部、西部哈、到今天的美东，我们中国的家庭很多人喜欢把孩子送到弹钢琴啊，然后在学校的音乐团里面都是占很重要的角色。可是到了初中、高中或大学就没有再用的，很可惜。那但是如果你有家庭崇拜，那个就是他们最好继续可以啊，那个是他们更加熟练，而且可以用在家庭崇拜，所以他们用得上，将来的教会更有机会用得上，让他们来服侍。所以不是说学了以后呢，完了就已经大学就丢掉了。那所以这一段的那个啊宝贵哈、啊，要好好的善用。既然你让他们学，那写的目的是为谁？如果写的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那就感谢上帝。你知道我家里的老大，我们家里啊三个都有学过钢琴了、啊，但是每一个人的有的是很痛苦的学，有的很乐很快快乐乐的学。我发现三个男孩子里面，我的老大哈、啊，那现在已经将近40岁了。那我们一到家里哈、啊，他只要一回到家里，因为他现在在外面上班，一回到家里，大概我们家里的钢琴都是他在弹的。那其实他从小学一个幼稚园一直弹到那个高中毕业哈，那一直都是有人教他，感谢神。那大概有人知道我们那个就免费的教我的小孩子哈，那所以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是用来侍奉神的，那所以现在那都可以用得上哈。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那现在弹一半的那他就改行就变成弹吉他了，那就打鼓了。然后以前是吹那个小喇叭的，现在又改行又是弹贝斯了，还有打鼓的。那所以很感谢神可以用，因为当他们学，所以学的时候呢，不是只有我不晓得，因为你不可能，大概中国人对学音乐的人就把他要训练成音乐家大概很少，但是呢如果你学到高中都不练了，很可惜。你从小就让他训练在家里家庭崇拜用，那他们就肯学了。那这可以用在家里，如果在家里里面有招牌的歌大家喜欢的，然后就变成你的招牌歌，那这样的话你的要好小孩子们哈会记得这个家庭的招牌歌哈，无论你到哪里就靠想到家每次敬拜的情形，靠想到神在家里的重要性，那这个很重要。就像我们家里的招牌歌，大概你们知道有一个一切歌颂赞美吗？噔噔噔噔噔噔，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这个是我的父母亲也是牧师嘛，师母，然后呢我们的孩子那个还有我们的孙子，不管是哪里大家族都会唱，而且都会跳。那个他们很喜欢我的小孩子，这个是我们家里的招牌歌。所以你的家里应该也要有这样的招牌歌，对你们家里的凝聚力有帮助的。那我介绍一个叫《生命之歌》，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会介绍有几本参考书，包括这个《生命之歌》。因为我介绍这个呢，是因为它是有许多中英文的短歌，所以而且都有翻译，因为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不一定看得懂中文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里面都有中英文，那以后我再那个给你们看哈。那最后一天的时候，那第三个呢，那就是要攻读圣经，那这是我们常常讲，这是最起码的。那个你读圣经，然后就祷告，就是这两个。那如果不会唱诗的话，那就至少是读经跟祷告。但是呢，读经很重要。那读的时候先。安排好要读的圣经、可以选读也可以按着书简来读。那有一阵子暑假的时候呢，我已经忘了是初中还是高中，我就带他们念箴言，刚好31章吧，每一天一章，那个是在他们放暑假的时候。那有时候是，然后有一次是那个诗篇，那 后来就是新旧约穿插。然后呢家里就轮流来读，或者是选一本书，比如说像那个泡沫甘泉那个灵命日粮，那包括这个 Westminster 这个小 Kit 那个叫小沃小药理问答，那这个我也可以在最后一天可以介绍给你们了。那有很多的，那像有的，你知道我现在寄给大家是每日灵修默想，有的是用这个当他们家里的那个啊，先是个人，或者他们发现这也可以用作那个家庭的那个灵修默想。我那个是每一个原则上每一章，每一天一章是这样，有时候一天里面有两次提到。如果你们注意看我的灵修默想，那很多可以让做你们那个参考用的。那还有第三个就是背诵经文，那每一周一节经文是短，越短越好，小孩子们啊多那个啊可以很容易背的。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小孩子，我们就背那个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然后我们用中文，那我中文以后我们再用英文，那个 we love because God 那个 he love us first。那所以那个我们都包括来自于哪一组经文跟第几节都要把它背起来，然后两个礼拜以后再重新温习。那现在我们目前是在，因为现在老，因为我的大孙子现在是6岁多哈，然后还有一个是4岁的，你还有姐姐有两个是3岁的，因为不同的一个是老幺跟老一个老二的孩子。那所以我们有背诵经文，他们很喜欢背哈，特别是小孩子。那把经文活用到生活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拿出来彼此的勉励。那背诵经文呢，就想到应该有的家庭是先背诵主导文。那如果要练习祷告，先背诵主导文。那这个从小就让他们背诵，或者是会背的不是每次都要用，有时候你可以放在你的最后祷告的时候用来主导，用主导来结束，那个都可以。那但是背诵经文不要把它变成形式化，包括祷告文也是。那我们要常常要把它活用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把那一天的经文呢可以放在你的圣经版或者是白板黑板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那我看到我们家里的老幺也是这样子，在他们的那个进门的那个门口，那一个白黑板，那里面就写他们的那个经文。好，那第四个呢是讲到彼此的分享。我顺便这边也提到10分钟，前面是差不多5分钟啊，那个诗歌。那有的人很重视唱歌的话，像我们家里大概是10分钟了，那因为我们家里的孩子实在太爱唱歌了，那要不然呢，你就读圣经读5分钟，或者是背诵那个5分钟，彼此的分享就多一点，因为这是比较生活化，所以我这里要讲很多。从经文到生活的分享，带领的人一定要先读，然后呢，或者是大家轮流读，然后告诉大家你认为对这个经文的了解是什么，还有你的感想是什么。今天上帝透过这个话告诉我们什么？那这一部分的重点是大家都要分享，不要形成个人的父亲好或母亲讲道，都鼓励孩子们讲话哈，用他们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啊。那因为那现在比较好，市面上有在卖那个儿童的圣经啊，要不然的话。那小孩子如果我们用大人的话来讲，有时候他们不容易明白，因为我们现在读的和合本都是为大人而写的圣经。那我们如果按照那个来告诉孩子们来背或者是来念，他们不一定懂。那要不然你们要加上解释。那所以要让他们明白读的是什么，然后经文对他个人的帮助，或者是对这一天有什么样的帮助，有什么提醒。或有什么需要对付的，那或者是有什么是新的亮光是没有想过的，那或者是一个新的引导，那这些经文都可以帮助我们。父母可以从那个孩子的分享会更多了解孩子们的想法跟看法，然后针对他们的想法跟看法呢，给他们在圣经上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圣经怎么看。 那我们提到说我们的孩子一到学校的时候呢，就不知道真假，有时候他听没有听过的，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子想，他们搞混了。但是如果你已经在家里哈，已经告诉他们什么是我们圣经中的那个价值观，那他们就很容易就分辨了。那在分享中你可以分享感恩的事，那个很多在家里蒙上帝的引导，或者是生病得到医治，那或者是有一些或生日的，那或者是工作顺利的，那或者是考试不错，那或者是有什么样嘉奖的，都要把这功劳归给神，要向上帝感恩。那这个是对孩子又产生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作用哈，让他们知道原来基督徒凡事都要感恩，很多地方要感恩的。就像我在小孩，我跟我的孙子们讲说，你从你的身上你看到什么可以感恩啊，他们就会讲的说，我的耳朵可以听感谢上帝，我的脚可以走路感谢上帝，我的手可以摸东西抓东西感谢上帝，我的口可以可以唱歌感谢上帝，我的眼睛可以看到漂亮的事感谢上帝，这样的事都可以哈，让他们懂得怎么样来感恩向神。那这样当中向神感恩，就会看到的人都是很舒服的，都是值得感恩的人。所以让他们养成在自己的成功中也看到别人的功劳，意思就是说也要欣赏别人，要感谢他们在你身上的存在。那还有是如果有遇到挫折的事呢，也应该要面对哈。那你告诉他们怎么样把一切的事情都交付给神。那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常常有时候为了表现我们做基督徒凡事顺利，然后凡事都看起来很坚强，所以把挫折跟失败或一伤心的事不好意思跟他们提，他们觉得可能会伤他们的心，其实不对的。包括你工作的失败，包括你可能的工作你是有 layoff 的压力，你都要应该要讲出来，让他们有份你在你挫折中的时候一起仰望神。然后呢也告诉他们说，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靠得住来坚强。然后我们要告诉孩子们，那失败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学习到该学的功课，那失败就有价值，失败是我们迈向成熟的阶梯。假如有犯错，勇于面对，这个是最好的示范，也是最好的父母亲的以身作则的地方。那在神面前认错误，然后在人面前请求原谅，那这个是他们看到他们会写的。那告诉孩子，父母不是完全人，有时候也会犯错，但我们要勇于认错，让孩子知道我们都会跌倒，但不至于说爬不起来。同时可以教导孩子们教导被得罪的要为，同时也可以教导被得罪的一方操练饶恕的功夫。那让每一天的错误在每一天都对付的干净哈。那这个我们也是，所以我们孩子跟他们晚上一起祷告之前要跟他们讲今天有没有得罪神或者是对不起同学跟老师的地方，那要帮助他们一起来对付清楚。那以后他们也会养成每一天睡觉以前把心里的垃圾先把它清除掉，那这样的话就一身轻哈。父母的榜样将会给孩子良好的启发，使他们可以接受自己虽然有不完美的一个本质，但是可以朝理想的方向修正。那经常读圣经会帮助我们知道神的善良，神所喜悦的，神的旨意。保持跟孩子的互动，就会使他们从小 就知道圣经的价值观跟道德观了。啊，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学校，不会教你是与非，什么是善恶，什么是真假，什么是黑与白，那现在都搞混。但是如果在家里就先把它教导的话呢，那就会帮助他们强化他们属灵的免疫力、抗衡力跟辨识力，所以这个很重要。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也属于我们家里的那个价值观，那这守住，而且是从圣经而来的。那第五个呢，那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彼此代祷，那就是或者是轮流。那这一方面也是需要操练，我这边列了很多，但是不要觉得那么繁杂。但是以那个他们因为祷告不是一下子就会祷告，有很多的操练的。比如说那个祷告的时候，把家人心连心，那就是多祷告就都会有默契。不常常祷告的人就不会有默契，心不可能连接起来。但是你常常多祷告，我也是在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姐妹，他说我跟他们说，你们多参加祷告，你们就会我们的同工就比起更加有默契，谁讲什么我们都有默契，就知道他讲什么。但是如果没有常常一直祷告，没有默契的时候，对方讲什么都很那个，很担心他是不是是不是讲我，或者是我担心我讲会对不起他，因为没有默契。但是常常在一起，心就把它连接起来，那所以就可以就聊彼此的了解，互相欣赏，那这样就可以享受那个家庭的生活的情趣。那在一起家庭祷告的时候呢，就互相倾诉，彼此代祷，就是关心的表现。第二个，父母带头祷告。我以前有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拜访家庭要走的时候，我说可不可以先请家人那个家长祷告，然后最后祷告，结果他们就请了小孩子，东偷偷西偷偷，到最后就请那个小孩子来祷告。原来那个小孩子呢，那他是在幼稚园学的祷告，那他们很以为荣啊，那但是呢他们自己很少祷告，所以根本也不会祷告，那都是给小孩子祷告。那你就知道这样的家庭神要不要祝福，你就大概就知道了。那所以父母自己要先学会带头祷告，不是说那补足了泄愤。那平时的时候在那个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会有怎么样的需要那或者是遇到困难挫折压力，考试交朋友，都要祷告。早晨起来感恩交托祷告，睡觉以前感恩交托祷告。那孩子学会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都告诉神。那哇，你这样，那个人不祷告，怎么可能夫妻会祷告？怎么可以全家人祷告呢？第三个是祷告的方式，那很多种你可以是操练同声的开口，那手牵着手，那跪着祷告，为右边的人祷告，你可以看。最好是每一个人都开口，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的，要一步一步来，要慢慢教，才有到最后有这样的默契。然后谢范的祷告，那我只是提醒说，不要在谢范了以后就清算那就是开始教训骂人那吃过饭不会吃这样的饭，不可能让他们有很好的消化。那第五个，这边我讲到操练晋升祷告的内容，这个你们可以慢慢的看，因为这个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祷告通常都是在什么叫 S 这个 supplication， 那我们的小孩子也可能祷告的时候就认为说祷告就是只有代求，实际上 ACTS 那个是使徒行传的那个这个字和 S A X 也是行动，那 adoration 是颂赞。对上帝已经所创造的完美是我们不能做的，都为了感恩，那就是譬如说上帝的伟大的创造，那我们感谢神可以呼吸空气，那就感谢神，像这个是应当是我们不能做，但是神已经为我们做的而感谢，这个是已经他做好的从大自然的创造。然后第二个是认罪，第三个是感恩，为很多的事向上帝感恩，每一天都可能需要 啊，检查自己。那我们操练祷告的目的是这样，因为我们很多人只会在代求这一方面。就像小孩子，你可以看到你的小孩子，如果他常常一直求求求，不懂得感恩，你也会觉得他还不会长大。那然后呢，他不对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之前要求上帝来怜悯，万一有罪，让上帝就不听，因为那个这样的祷告变成妄求，所以我们也要认罪。那我们要懂得欣赏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所以这三个是要操练的事的。好，然后这些资源我在下个礼拜我会讲哈，那这个我会讲，会给你们很多。然后家庭祭坛的那个蓝组哈，我的时间很轻松快。家庭祭坛的蓝组，那拦阻我们举行家庭礼拜，主要是来自于魔鬼的伎俩，那设法让我们找到合理的借口，那不举行，让您忙，那个就是我刚才已经讲到哈，那所以求神来怜悯，啊，每次家庭礼拜之前总是会，啊，魔鬼想尽办法哈，让你心烦意乱了，那是至于你就到最后就放弃。那一般的拦阻是有这些哈，生活忙碌，没有心力，没有能在一起的安静的环境，那夫妇彼此未能配合，不知如何开始，不明白为何需要去举行啊家庭礼拜，那教会缺乏这方面的指导，同辈之间没有经验分享跟支持，很难找到适合的材料。不是家人都信主，可能有不信的长者反对，不能持之以恒，太形式化，没有创意。然后家庭祭坛的禁忌呢，啊，就是这几个哈。家庭祭坛先从每日吃饭饭后那个之前读一段经文，就是只有读祷告跟读经而已，五分钟就结束了。那可以顺其自然加上一些分享讨论的时间就更多一点了，但是要知道孩子的注意力不会持久的，那所以尽量避免。那禁忌呢，就譬如说父母不要说的话太多，要尽量让孩子来讲，不要你自己个人讲道，不要在那里发挥你教训的不好而借题发挥。第二个气氛却千万不要凝重紧张哈，啊，如果特别是你要准备教训他，那个孩子就已经开始紧张了，那不要让他们觉得说这个是真的是太棒了，可以疏解他们的那个啊那个紧张啊。有的人在这个地方可以跟孩子们讲说，我们吃完以后就吃 ice cream 嘛，但是你不能每次都用这个 ice cream 来骗他们也不好，那个有很多方式让他们觉得啊很不会那么紧张啊，所以让他们觉得啊这是很喜乐的事。第三，不要只在家庭祭坛的时候才营造这个喜乐温馨的气氛，平常的时候就应该啊在那个啊就应该这样子做哈，那不要否则家人会觉得说虚伪造作，更要小心自己的言行，使家里轻松愉快，大家都欢乐在一起。而且你不要强求那么十全十美哈，有时候家庭成员中有特别的事要处理，不能参与，缺乏可能缺一次或两次，那也没有办法。那但是不要失望，那不要跟他们讲说，只有你缺一次我们就放弃了。那你如果缺少两次，你下一次不要参加了，那这样不好。不要老是都是父母来带，偶尔就是那个让孩子们随着年龄让他们来分担，也可以读经，可以安排那个啊节目哈，让他们喜欢唱的歌，特别是青少年，那他们教会可以学的歌，我们一起跟他们唱。那就是我有很多经验，我的小孩子参加英文礼拜哈，每次都是新的歌哈，我跟师母也说受那个跟不上。那但是呢后来就慢慢的就跟着上哈，因为大家常常在一起唱歌。那不必太严肃哈，不要去要求说一定要端正打领带，然后呢你个人随着怎么样轻松的方式做都可以，但是也不能因为吃到他们忘记的是敬拜的时间呢，就失去了庄严哈，还有肃穆哈，那个也不对。最重要是真诚， 那形式不是很重要，然后不要趁机教训人和发威哈，那这是一个要注意的。然后呢，家庭地毯的弹性，那就是父母工作忙很晚才回家，当我们知道家庭灵修有必要的时候，就要设法调整，即使是太忙大忙了，也应该衡量轻重，挪出一个给家庭的时间哈。一个家庭未必是人人都信主，那么信主的应该先带头哈，然后也不要要求的太多，你可能是先从自己开始。就像我这次在你们的作业上，我看到好多人要先从自己开始家庭灵修，你不必担心一个人，因为实际上主耶稣跟你同在，你先为自己坚固你的信心，然后你就把这样的负担慢慢跟你的配偶跟孩子慢慢的讲。那然后呢，如果他们开始也不明白或者是不愿意，那也不要灰心，你就继续的为他们祷告，因为从自己开始。那这是我这只手看的作业。那第三个，偶尔不要因为说不能够举行一次呢，就那个就已经中断了这个家庭的祭坛。那这是很小心处理，家人为了工作生结分散四方，实际上可以继续继续读那个你们那天要读的经文哦，或者是透过视频或电话还电邮联络，那就是把那段的经文那天晚上就先寄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来看，或时间到的时候就打开视频或者是WeChat， 那或者是 Line 就可以跟他们，或者是 Zoom 或者是 Facebook 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我们家里曾经有一阵子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我一个准媳妇那个时候是在加拿大，那每一个是在 DC， 那个我们有时候不方便，但是呢不管他们出差我们还是用视频。那现在呢他们结婚了，然后工作都在我们家附近，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家庭的崇拜。那夫妇呢最好是趁早开始哈，那养成这样的习惯，到了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多，你就已经准备好那个，就是因为先从你夫妇的那个两个的那个家庭准备开始。那这个呢要真的是求神来帮助哈，建造这个很不容易，将来你要用这个方式也要教导孩子来跟从，让这个家庭祭坛继续在你的孩子们中间。好，家庭祭坛时间到了哈，最好的时机是什么时候？现在。最好的开始是自己，最棒的依靠是圣灵，最行的交托是祷告，祷告再祷告，这个关乎神国工程看似简单，就因为那么简单就我们就可以不必在意，但是这正是魔鬼高明的前后，我们千万要不要等到不要等到问题来了才开始应战，我们千万不要等到，我这边要写一个，不要等到问题来了才开始应战到时让你措手不及和那个悔不当初。我们讲过，家庭祭坛不仅是预防家庭危机最有力的武器，更是增进家庭健康最佳的良药，预防胜于治疗，家庭祭坛是最好的预防，也是最好的治疗。好，我们要分组讨论呢。那第一个就是你要如何开始你的家庭祭坛。如果你已经有家庭祭坛，你有什么需要改进的？第二个呢，请你设计适用于你家每一周聚会一次的家庭祭坛。那形式是什么？时间在哪一天？然后多久，然后地点你准备要放在哪里，然后你内容你准备要用什么，然后你怎么样分配时间，还有诗歌你找到了什么，还有怎么样，或者是包括 YouTube 啊，或者是那个其他的材料都可以。好，这个部分呢，我这个周一我希望你们做好，下个礼拜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就把它分享哈，等于就是你们在这堂课所学到的。那所以希望你们自己一个 project， 然后你就跟你的配偶分享。那这个里面也要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家庭祭坛的动机，那就很好，也要先跟你的配偶讲，那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很重要，那你要告诉他 那因为有它的迫切性。